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589期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安逸心是邪恶迫害的得力工具，作者俄罗斯大法弟子。近来听同修交流中提到，学法时杂念不断，出现犯困的现象。不久之前，自己在家学习背诵转法轮时，也出现了这种状态，最后导致晕晕乎乎，一会儿清醒，一会儿迷糊，费了很大力气才学进去一点。过后自己向内找是怎么回事，师父点化了我，在头脑中出现一幅画面。在《西游记》中有一个片段，孙悟空利用神通放出了很多小虫子，这一群虫子飞向对面人的脑袋，在他周围飞舞，过了一会儿，对面的人脑袋发晕，就倒地呼呼大睡了。我们在常人的空间看不到这一切真实的展现，但是在另外空间，这一切都真实的发生着。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现在迫害大法弟子的就是力不敢直接干，那些个有形的大的生命都不敢干，现在干的都是什么东西啊，都是虫子之类的细菌，乱七八糟都是这些东西。发正念是非常管用的。新年假期在家休息，一次躺在沙发上不想起来，什么也不想干。这时丈夫过来说，干什么呢，快起来吧。心里明知道他是对的，就是起不来，感觉脑袋迷糊，身体发沉，提不起正念来。这时他一看说话没用，正好发正念的时间开始了，他就坐在我旁边发正念。不一会儿，我感到他强大的功冲过来了，瞬间我看到周围迷雾一般的物质被清除了，脑袋清醒了，懒散的状态消失了，正念回来了，大法弟子的责任感，救人的紧迫感都回来了。认清安逸心，正念清除。当我们出现想懒惰和安逸的想法时，其实那时候已经被邪恶干扰了，只有立即坚定正念，不被它带动，发正念清除它，才能避免损失。说起来很容易，做起来是真不容易啊。人在几千年来骨子里形成的观念，习惯性的要舒服、懒惰、安逸等执着心，如果不能认清它们是什么，真的不好去掉。随着不断修炼，我逐渐发现懒惰和安逸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物质。当这种物质过来的时候，我们真正的自己主元神就犯迷糊，不能控制自己的身体和脑袋。常人空间的表现就是那一瞬间什么也不想干了，就想歇着或者睡觉，什么都忘到脑后了，抵抗不住的话就会呼呼大睡。如果大家仔细地观察自己的思想活动，就会发现到处都有安逸心的影子。遇到矛盾不能马上向内找，有可能是安逸心的作用。发现了执着心，但是没有努力修，拖着拖着，里面有可能也掺杂着懒惰心。说白了，只要是思想上没有在精进的修炼中，特别是现在，没有处在救人的紧迫感中，就是安逸心。我都修炼这么多年了，肯定有了一定的层次了，或者我做了这么多正实法的事儿了，现在可以休息一下，没什么的。如果有了这种想法，找借口放松自己的修炼，其实这时已经处在要掉层次的边缘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中说，如果你们到现在还不清楚正法弟子是什么，就不能在当前的磨难中走出来，就会被人世的求安逸之心带动而邪误。师父一直很痛心那些掉下去的人，多数是被此心带动而毁掉的。 我发现有了这种对修炼放松的心态，邪恶就会抓住空子，加大我们的安逸和懒惰心，使我们越来越不精进，后果是很严重的。而且懒惰和安逸的魔最佳的搭档就是色欲心，放松的状态下，色魔也会乘虚而入，而被干扰后，层次掉的简直触目惊心。突破旧势力干扰，一刻不放松。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越最后越精进中说，过去的修炼人要耗尽一生才能走完的路中都不敢怠慢一刻，而要成就大法所度生命之果位的大法弟子修炼中，又有最方便的修炼法门。在这种正实法修炼最伟大的荣耀瞬间即逝的暂短修炼时间内，怎么能不更精进呢？我在一次练功中，师父的这段法一下子打到我的脑中，一刻这个词深深地震撼了我。这就是对大法弟子的标准，一刻都不能放松修炼啊。如何突破被安逸心干扰了这种状态？除了时刻修好自己以外，还要清除邪恶的干扰，认清这是旧势力设的巨大陷阱，是大法弟子一步一步地走向毁灭。表面上他们打着为了大法弟子提高的旗号，给大法弟子修炼中制造磨难考验，但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正念的作用》中说，在正法前，旧的势力将这数千万遥远宇宙体系的每一个体系的最低层部分都塞挤进了我们所在的中心宇宙体系的三界中，表现上是正法中岂不至于被落下，同时又表现参与了正法，实质上是借助正法达到他们为私的目的。旧势力这种心态很像常人中狡猾的心理，但他们又是高层生命，所以他们表现出的又是伪善的。师父在《转法论》中讲，和尚要拜他，那么他就管和尚了。你不是拜我吗？你明明白白的在拜我呢。好，你不是要修炼吗？我管你，我让你怎么修，他给你安排。那么你修成了，修到哪儿去？他安排修的，上边哪个法门也不要，他安排的，所以你将来就归他管。找出人心，奋力精进发正念，是在根本的排除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和干扰。但是往往发正念静不下来，杂念太多，发正念时间不够长，就达不到效果。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5年曼哈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人的思想是不稳定的，人的大脑只是一个加工厂，各种信息都会通过人的大脑表现反应干扰这个人，人的思想来源是极其复杂的。那么我们发正念时的杂念是从哪儿来的呢？我的天目看不见，但是我悟到发正念时，另外空间的正邪大战中，邪恶也会反抗，表现就是脑袋里产生各种念头，自己控制不住。而且在另外空间里看，他们专找大法弟子的弱点和对法理认识不足的地方下手。比如有的人色欲心不去，就会在脑子里回想起这方面的内容，自己以为是自己在想，其实是邪恶在背后控制你的大脑。它不会凭空出现什么画面，要符合这个世间的谜，所以利用你这一辈子的记忆，你遇到过的、看到、听到过的事来干扰你。如果还有抱怨心，就会翻出那些和别人的矛盾、争斗等场景，发现自己得意时，就看看背后是不是显示心不去，被魔钻空子了。所以只要看看发正念时往上翻的是什么，顺藤摸瓜就能找到自己的人心是什么，坚定正念就会想起来，哦，我在发正念，不能乱想，就又把思想拉回来了。不 久以前，我在一次发正念时发现，利用安逸心干扰大法弟子是邪恶现在最好用的手段之一。不久前，我在家发正念，晚上7点准时开始后，自己以立掌发了40多分钟。发正念时，在定中力量很大，虽然看不见，但是我能清晰感受到清除了很多邪恶。这时脑子里突然出现了念头，发了这么长时间，需要休息一下啊，另外空间的身体也会累的。在一瞬间，我确实出现了迷惑，因为我看不见另外空间，要不要停下来？突然间，师父在精进要旨悟中所讲奋力精进直至圆满的法中，奋力两个字深深鼓励了我。我又一次坚定了正念，没有停下来。师父看到了我没有受安逸心的带动，终于把问题的更深答案展现给我。法轮是常转不止的，会不断地演化能量供给我们，所以我感受到的累，在那一瞬间是邪恶演化的假象，利用我对法认识不足的地方干扰我，而这正是他们的最后把戏。在我突破了这一关后，在发正念的质量和时间上又有了很大的提高，入定更深，时间更长，力量更强。识破假象，加强学法。这种累的假象在常人空间中也常用来迫害大法弟子，而有的同修就真的上当了。经常听到同修说，工作累啊，然后什么事都不能干了，需要好好休息，睡觉吧。什么学法练功啊，哪有时间啊？还有一个现象，参加大法活动后，在往回家的路上，觉得身体发沉，累啊。在家做事的时候，有时啥也不想干，就想歇着，或者做事效率不高，总是开小差啊。还有坐到电脑前就想吃东西，一边吃一边干呢，思想不集中。学法就困，练功困啊，发正念也困啊。只要你一躺下，邪恶就得逞了，兴高采烈地把你打垮了。而我们的内心深处过后会懊丧和痛苦的。有的同修也尝试了突破，一次两次发正念没有实质的改变就放弃了，这时就需要加强发正念的意志力。我自己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师父《精进要旨二正念的作用》这篇经文看了几遍，并把最后一段背了下来，多看师父的新经文，把正法时期的修炼是怎样的弄清楚。还有一点，天目看不到的同修也容易因为看不见另外空间的真相而坚持不了多长时间，这时候就要提高悟性。在我把转法轮第七讲治病问题这一小节背下来之后，我对发正念的认识有了明显的提高。在我的层次，我悟到师父在这一节中讲了如何治病，就是教会大法弟子如何除邪，并且清楚明确地讲出了在这过程中容易出现的常人心，从而引起的问题，最后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甚至给看不见的同修展现另外空间发生的过程。去掉私心，整体配合。一次在家翻译文章，翻译到一句话，怎么我也想不起那个词应该怎么翻译。这时到了项目内同修整体发正念的时间，因为我要在限定时间内做完，就没有和他们一起发正念。就在同修们发正念的时候，我一下智慧就来了，刚才费尽脑汁想不起来的词一下就想起来了。我马上意识到是同修们的发正念帮助了我，清除抑制我空间场上的邪恶。所以发正念是多么重要的事情啊，直接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 在口讲真相的过程中也是这样的表现。两个人如果配合得好，一个发正念，一个讲，同修的智慧多，也会讲得流利。不能因为我们不在中国大陆就忽视发正念。有的同修说，这也没迫害我啊，这是对法理认识不清造成的，背后还隐藏着一颗私心，他只是从自己的个人修炼出发，没有从助师正法的基点思考，没有想到大陆同修还在遭受严重迫害，而这场迫害导致多少世人受影响，他们背后代表的巨大生命群永远失去了被大法救度的机会。往往这样说的同修，自己其实也没认清邪恶对自己的迫害，身体上的病业表现，工作上的困难麻烦，经济上的拮据，家庭朋友之间的矛盾，都是邪恶手臂。其实邪恶对我们虎视眈眈，随时随地在钻我们的空子，无时无刻不在和我们对垒着。守住心性，坚持到底。几年前我做过一个梦，梦里面我看到邪恶在不远处盯着我，但是他们不敢过来。在另外空间，我是一位大力士，力气大是我的神通，一个小指头我就能捏扁他们。我走哪儿，他们跟哪儿。我慢悠悠地走着，他们隔着一大段距离慢悠悠地跟着我，我就逗着他们玩。就在这时，突然我的大力神通消失了，后面跟着我的邪恶开始还不太敢动。就在他们确定了我现在处在没神通的状态时，他们一下子就冲跑过来要抓我，我撒腿就跑啊。梦醒了，我悟到自己守不住心性的时候，另外空间能力减弱，邪恶就等着这个机会呢。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每一次考验中的人心，每一次磨难的正念不足，修炼人的每一个执着心都会被他们抓住，他们都会把它当作把你拉下来的，把你从修炼的大法弟子队伍中搞下来的把柄。其实刚才前文在师父讲的经文中提到的虫子之类的细菌乱七八糟的东西，他们都在主动地往我们身上扑，看你是否时刻随时随地都能守住正念。不管是在外面还是家里，不管是工作中还是做家事中，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我在清理的过程中发现他们的数量真的非常大，有时刚清理完过去两三个小时又来了，甚至刚刚清理完放下手就又来了。越是不想发正念的时候，越是头脑乱七八糟的时候，越要发，而且要一直发到脑子里不乱为止，彻底清除邪恶。有时候需要几十分钟，有时候甚至要几小时。发正念时间长短，要依据另外空间的战况如何。虽然看不见，但是能感觉出来，也会叫你明白。而且要每天坚持，觉得发两次应该是够了的心态，也是一种安逸和懒惰。在这最后的时间里，出现这样的对大法弟子的干扰，我悟到就是要让大法弟子们停下精进修炼的脚步，让我们在修炼中走过的路无果，付出的努力白费，最终的目的是毁掉大法弟子，局限我们的修炼层次。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何时？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八旬老太救人忙》，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4月11日。我是2014年开始修炼的，那年送走了老伴后，
我回老家散心，七月底的一天，遇到一位朋友，介绍我修炼法轮大法。他刚开始教我动功，我就感到小腹部位有法轮在转，我终于得法了。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性命双修就是除了修炼心性外，同时又修命，也就是说改变本体。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终于得到了，兴奋呐！半个月后回到家，我就迫不及待地看起了转法轮，立即就把已经意识到的不好的思想依法归正了。接着我的身心都陆续发生了变化，找到了痛苦的根源。我13岁就没了父亲，两个姐姐又相继夭折，大哥白为国捐躯，二哥在外，有两个弟弟，我在家就是最大的了。所以初中毕业，母亲就叫我辍学，挣钱供小弟读书，以后又帮小弟解决工作问题，并奉母命为他办了婚事。虽然为他做了那么多，付出了那么多，却没落着好。我偶尔远道回去住几天，弟妹就没给过好脸色。我心里的那个怨呢，总也想不通。我替二哥抚养母亲，二哥并不领情，还说我是保姆，母亲对我也不好，为了依靠我养她，她给我找了个养老女婿。我本心不愿，但考虑她不易，所以只好同意。结果婚后感情不好，没有共同语言，没有关心与爱护，有的就是指责顶牛。我心里积下了很多的怨气，有时被气得像得了心脏病那么难受。我真后悔嫁给他，埋怨母亲包办了我的婚姻。几十年来，我就生活在这样难受不顺的环境中，受了无数的委屈，生了无数的气。渐渐的，我变得脾气暴躁，整天后悔生气，落下一身的病。胃病、神经衰弱、头痛，严重时几乎丧失记忆，真是吃不好、睡不好，死的心都有。得法后，我悟到，我这一辈子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得过几次大病、重病，却前后三次遇到了三位中医高手，治好了我的病，这不也是师父在保护着我吗？师父说，因为常人社会就是这样的，生老病死就是这个状态，都是有因缘关系的，都是业力轮报，你欠了债就得还。选自转法轮。因为自己生生世世欠了很多的业债，师父安排我还了他们的债，还了母亲和小弟的钱，还了丈夫的情。丈夫在精神上折磨我，让我吃了无数的苦，遭了无数的罪，这不也就是帮我消了业吗？我今天能够得法修炼，返本归真，回归天国，这样看来，我吃苦遭罪不也是好事吗？既然是好事，那有什么可抱怨的呢？这样心里的那些气、恨、怨、斗等等也就没有了，一点都没有了。感谢师父的苦心安排。师父安排同修给我做了全套大法书，我如获至宝，一有空就学法。我虽年过80，但我想大法弟子没有年龄之说，我一定按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横下这条心去修，圆满随师还。八旬老太救人忙。师父每次讲法都强调大法弟子要做好三件事，学法、练功、发正念，讲清真相，救度众生。对我来说，学法、练功、发正念自己做没问题，但讲真相就不知如何做了。师父帮忙， 让同修打来真相电话，我认真地听同修怎么讲的，怎么起化名劝三退，于是我就知道如何做了。我给过去的老领导、老同学、同事打电话，劝三退，起化名，结果不少人做了三退。随着真相资料看多了，也就知道怎么讲了，但层次还是有限。开始时，我心里想，我得法这么晚，可能没跟师父签过约。当看到师父讲，因为这些大法弟子是历史上就定下来的，有早得法的，有晚得法的，这个没有关系，他是大法弟子。见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我发现我想什么师父都知道，这不是师父告诉我不要怀疑，快去救人吗？于是我每天早上练五套功法，发正念，上午去救人，下午学法。因为层次有限，开始我只能讲退几个人，三个、五个，逐渐增加到十个，最多时有14个。有的人很容易明白，一讲就退，非常感谢。我告诉他，你是善良人，是我师父让我来救你，就谢我师父吧。我买东西也做救人的事，很多生意人三退后得了福报，生意越来越好。一个女孩子卖荔枝，第二次见到我时高兴地说，阿姨，你给我做了三退，我的水果越卖越好。我说，大法给你福报了。这些相信三退得平安的人，年龄最小的13岁，最大的98岁。我看着这些得救的生命，作为大法弟子，打心眼里为他们高兴。也有的人不敢接，不敢看真相资料。我说，我这个80岁的老太太都不怕，你堂堂正正的男子汉，怕什么呢？面对面讲真相救人，也和云游一样，什么样的人都能遇到。一些年轻人的干扰比较大，有的人根本就不信不听，有的拍桌子瞪眼，有的要打我，有的年轻人甚至追着要报警。自2015年以来，我被人恶告过10多次。在这2-3年的救人过程中，因遭人恶告，一次被非法搜查，3次被绑架，3次我都是在派出所讲完真相就回家。2016年3月，因有人恶告，派出所和社区7-8个人闯入我家非法搜查。我不怕，我给这些闯入者讲真相，告诉他们，我修炼法轮大法，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为标准做好人，没有错，不犯法。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犯下了滔天大罪，天要灭他，会有大淘汰发生。我叫他们赶紧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不要对大法犯罪，选择美好未来。他们问我说的有根据吗？我就放9瓶共产党光碟给他们看。最后他们拿走了我的2本大法书。我想，这不行啊，大法书不能落在他们手里。于是我就去派出所要回我的大法书，前后去了10多次，给他们讲真相，写信，劝三退。结果先后有10几个警察做了三退，因为抢书的小伙子一直不敢露面，所以书没要回。为了救他们，我给抢书的小伙子和所长各写了1封劝善信。2017年夏天，我和同修一起出去发资料时被绑架，当时我正给一位老人真相资料，警察上来抢夺，我说，也给你一份看看吧。我让同修离开先回家，警察让我上车，我想，我不承认邪恶的安排，坚决不上车，并警告那小子，我看你敢动我。他找来女警， 几个人费劲地把我塞进警车，我在派出所不停地发正念，不断地给他们讲真相，叫他们不要做江泽民的替罪羊。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到我坐的车旁说，阿姨，你这个事我研究了，我叫某某，是队员，你给我退了吧，我爷爷是地主。他用真名退了队。小伙子说，阿姨，下午上面要来领导找你谈话，你多说些真相，把我们所的人都感化了吧。接着又有两个警察跑到我跟前想三退，我就帮他们用化名退了。天气很热，这几个人怕我被太阳烤着，就用力把我坐的车往门洞里推，避开太阳。那一刻我很感动，这些孩子还是善良的。下午来了一个领导和所长，所长问，你为什么发资料，都发给谁了？我说，我在救人呢，发给谁了？发给路人了，都不认识，接了资料的人就有得救的希望。他又问，为什么要救人？我告诉他，江泽民利用中共的权力迫害屠杀大法弟子，贪腐卖国，做了许多天理不容的恶事，所以天要灭中共。我告诉他们，如果大淘汰来临时会有很多人会死去，我们师父慈悲，希望给人最后的机会，三退就能避开灾难得救。我是大法弟子，救人是我的使命和责任。那个领导不让我讲江泽民，老打岔，干扰我讲真相。我说，你是什么领导，满嘴歪理。他不吱声了，最后又在资料上找三退网址。谈完后我向外走，所长在我身边，我说，怎么样，退了吧？他就回了一个字，好。又一个生命得救了。后来我还有两次被绑架到派出所，之后我给所长写了劝善信，希望他和全所的人都能三退，以后也不要再追随江魔头迫害法轮功学员。通过讲真相，先后有4人做了三退。这几年我虽然做了一点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但这都离不开师父的保护与点化，也有同修给予的帮助。层次有限，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谢谢恩师，谢谢同修。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破除与众生之间的间隔》，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选自于明慧网2019年4月11号。我依据在生活中、工作中遇到的各种类型的人，发现在修炼和正视大法救度众生的过程中，至少有3种类型的间隔要被破除，写出来与同修切磋。一、破除与普通常人之间的间隔。大法弟子面对第一类间隔时，往往很容易就能意识到，就这类间隔我谈谈我的一点看法。在讲真相救人中，我经常感觉自己不能从根本上救了现在的人，为此我很苦恼。有一次在讲真相中，当我要与人谈到三退的那一刻，我清楚地感受到我与那个人之间有着巨大的间隔，那间隔在另外空间里像一堵墙一样存在着。那一刻有种力量阻挡我无法继续说出三退的事儿。这间隔的根儿在哪里呢？通过背法实修，逐渐地我发现那间隔的根儿就在我的心里，他们的表现形式就是我没去掉的观念。记得有一天我在单位看到我们科里的赵哥，他向我讲述他的一些事情，我静静地看着他非常急躁不安地来回走动，他经常这样，有什么事就焦躁不安。看着他的举动，我心里想，为什么我和他讲真相他不相信，我为什么没能救下他，到底我心里有什么问题没有解决。 突然，我看到了我和他有着同样的问题，内心总是无缘无故的急躁不安，有时甚至是无时不刻的在闹心。赵哥像一面镜子一样照出了我的问题，同时我感觉他给我出了一道能救下他的题目，我必须去掉急躁心。最近我经常能感受到，凡是与我接触的人都给我出了一道道大大小小的题目，我必须一道道都答对了，他们才能得救，同时我才能从这个三界内得以真正的解脱。这些题目就是我与众生之间的间隔，我必须解决这些问题，并在大法中升华上去，才能除去这些间隔。和我有缘分的众生，若是他们对应的世界偏离大法的因素，和我身上不好的因素有着相互联系的话，那么我更是必须要拿掉我心中的执着，一切阻碍我救人的东西我必须通通拿掉。无论是哪个同修给与我有缘分的这些人讲真相做三退，这些人真正得救的前提是我必须负责除去与我有缘分的众生之间的那一份间隔，所以我必须去掉各种不好的观念，修好自己，大法会给我突破这些问题的答案。我身边的亲人、朋友、同事，包括偶然遇到的人，甚至包括我每天睁开眼能看到的人，我面对不同的人，大脑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看法，这些看法就是挖去我的各种观念的线索。二、破除与同修之间的间隔。这一类间隔是我最近才开始重视的问题。我曾经因为和同修之间相处时矛盾重重，自己总也忍不住和同修发火，这状态总不能突破，感到很困惑。现在我开始彻底的转变自己，破除我和同修家人之间的间隔，形成坚不可摧的小整体。我们一家五口都是大法弟子，我们几个人配合着做救人的事。去年只有我、婆婆、孩子长期在家，由于孩子还小，早晨晨练基本上就是我起来后叫醒婆婆起来晨练。大概去年春天的时候，婆婆在练第五套功法时经常迷糊，手背耷拉到地上了才清醒过来。我练第五套功法的时候经常睁开眼睛看着婆婆练，后来我练第五套功法的时候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经常迷糊，手背变形了也不知道，发正念倒掌。后来发展到我经常听不到晨练的闹铃，能否起来晨练都成了问题。晚上休息的时候一夜都在做各种各样的梦，早晨起来感觉很累很困，这样不好的状态困扰了我很久。最近我才发现，这些不好的状态根本原因是我在与同修之间的相处中没有实修自己，邪恶在我与同修之间人心的间隔中一直生存，一直在起着不好的作用。在与家人同修在一起时，有许多时候修炼起来难度很大，难在觉得同修都是家里人，说话上不用那么注意，这样经常错过提高心性的机会。有时觉得家人应该听我的，有时甚至自以为是的用自己体悟出来的东西指挥家人修炼。比如我看到丈夫同修不起来晨练，我大脑里马上给他下个定义，觉得他就是懒惰，经常随口就训斥他几句。比如婆婆同修经常在吃饭的时候和我唠叨些家里长短的事，我的大脑马上反应出来，婆婆不好好修炼，东家长西家短的唠唠叨叨，他自己不好好修心，就知道往我大脑里灌些不好的话，然后我就想办法让婆婆停止唠叨。公公同修被法一遍后，感觉没体悟到什么，就停下背书，现在学法只是通读。我心里觉得公公不好好修心，说话又冲又难听，这样修炼能看到法的内涵吗？我心里还曾经想，看看明慧网上那么多精进的同修，我咋这么点儿背呢？身边没有一个修得好的同修，有了修得好的同修也能带动带动我修炼。最近针对与同修间隔相处的问题，我不断地向内找自己，才发现自己对同修曾经有这么多不好的看法，经常看谁都不顺眼，眼睛里都是别人的缺点，这不和旧势力站到了一起了吗？我经常用我大脑里的各种所谓标准衡量同修，认为同修这样修不好，那样修不对， 想想我长久这样向外看，不修自己是多么的可笑，我错过了多少次修炼的机会啊。在生活中，大脑里出现的各种看法只是表象，这些看法背后由各种观念构成，观念有来源于唯思唯我的那个思，偏离大法的物质从我应对的世界引申到人世间的我，表现出来我大脑里有了各种各样的观念看法，我必须拆掉这一切观念，用大法衡量我大脑里出现的一切看法，在大法中归正自己。三，破除与参与迫害的人与邪党紧密相关的人之间的间隔。这一类间隔也很难去掉，因为这些间隔表现到人世间，是那些参与迫害的警察或对邪党崇拜等这些人面对他们的各种行为，我经常完全被痛苦痛恨所包围，我的善就很难出现，所以想救下他们是不容易的，这需要我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容量，破除我与这类众生之间的间隔，才能真正的救下他们。就这类问题，我举两个例子。一，有一天晚上下班回家，快到发正念的时间了，我和婆婆坐下准备发正念，此时婆婆说今天他们老家村子的书记到我们亲属家，要走了她和我丈夫的电话号码。我知道婆婆老家村子的人都知道她一家都学法轮功，婆婆由于胆小，多年前曾背着我把丈夫身份证号给了村书记，所以丈夫的名字才上了邪党的黑名单，对此我非常恼火担心，我生气地训斥婆婆以后不要配合邪恶，后来婆婆一家人都在邪党的黑名单上。现在听到书记要电话号码，我的害怕痛恨气愤一股脑都出来了，然后我闭上眼睛盘腿大坐，我根本静不下来，痛恨充满了我的心，心想要电话的书记迫害好人，我永远都不会放过他。突然我感到有一股热的液体从我的鼻子流出来，我睁开眼用手一抹，看到好好的鼻子突然间出血了，我猛然间警觉了，我是修炼真善忍的，怎么能恨呢，我不要恨，鼻血不要再流了，鼻子立即停止了流血。我心里排斥恨，克制自己不要去想这件事情，坚持发完正念。现在回想起来，我若不停止心中的恨意，那个书籍就不会有得救的希望了。我不能上旧势力的当，我要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否定旧势力安排我们之间的怨。书籍屡次不怀好意地干扰我的家人，现在又要电话号码做邪恶的帮凶，可我不要恨他，我要善，我的一切必须都符合真善人。二，今年清明节前，女儿学校班主任通知孩子们要在清明节举行邪党清明祭扫活动。祭扫活动中，全体学生要到公园去。女儿年组的全体学生要给一年级的学生系红领巾。班主任一个劲儿地向各位家长宣传，这是一次重要的活动。刚开始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很难过。虽然女儿不是少先队员，女儿这几天因为发烧在家没去上课，但是如果这几天一直上课的话，也要被迫给一年级的小孩系红领巾。女儿因为发烧躲过了这次活动，但是我心里也是为学校总是举行这样的活动感到难过。我和家人同修连续发了好几天正念，想阻止这个活动的举行，可是这个活动还是一直向前不断的推进。看到邪党还在不断的毒害众生，我对自己没有能力彻底解决这些问题感到苦恼。想想每个周一女儿的学校都要举行升血旗的活动，只要赶上女儿学校有活动，我都要在学校附近默默地发正念，可是活动依然到期就举行，我没能阻止这样毒害众生的事情继续发生。想到这里我很沮丧，再想想这些深陷在邪党文化里的人和事，我感到无可奈何，一团物质堵在我的心里。这时大脑里出现了一个想法，若是我有强大的法力，恨不得一下就把邪党彻底毁了。我查找这个想法的根源是什么，是恨。回想起在早晨送孩子上学时，若是赶上学校正在举行升邪党血旗仪式， 气愤和痛恨马上就充满了我的心，然后想到的是发正念，但我每次都没有想到向内找，找自己的心。我不要恨，我要善，任何时候都要善。内心里充满的都是恨，发正念哪能起作用呢？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自欺欺人的再认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4月16日。常人中有一个成语自欺欺人，简单的解释就是自己欺骗自己还欺骗别人的意思，这是常人的解释。因为常人分不清思想中的各种念头到底来自于哪里，反正都是从这个人脑袋里反映出来，所以都把他们当成了自己。我们修炼人是人在常人中修，修好的部分马上就隔开，剩下的还是人的部分在修。人的部分就会有人心、执着、欲望、引号。修炼人不精进，把握不好自己时，放松自己的主意识时，表现出来和常人就没多大区别。所以我们有时候也会自欺欺人，明明知道那些事不能做，不符合真善人，但还是去做了。比如在工作中随波逐流，弄虚作假了，知道沉湎于手机微信网络不对，但还是求新奇，耐不住寂寞，被引号控制住。知道不学法、不练功、不发正念不行，但被求安逸心或干事心控制，就不愿捧上大法书来看，或看大法书时心急火燎赶进度，也算完成了任务，或发正念时胡思乱想，或干脆就美美的睡了一觉。明知道不讲真相不对，但出于顾虑和怕心开不了口，以种种理由错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机会。但毕竟是修炼人，心中知道大法的标准，心里知道那样做是错的，过后会后悔自责，很多时候清醒过来对自己混同于常人的行为都苦笑摇头，觉得是在自欺欺人。但现在我发现，如果我们也像常人一样认为这是自己欺骗自己，就错了。我们的真我本性是纯真的，同化了真善忍的，怎么会欺骗自己呢？其实是我们的主意识放松了对大脑和肉身的控制，那时是思想业外来的邪恶灵体钻了执着心、情、各种欲望等等的空子，干出了那些事。在干的时候，他们会狡猾地麻痹我们的主意识，让主意识觉得那些事不算个事儿，都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因此主意识将大脑和肉身拱手相让，你们在这里好好玩，我睡觉去了。所以我认识到，那时候不是自己在欺骗自己，而是邪恶因素、人心、执着、欲望在另外空间，就是实质的邪恶灵体在欺骗我们的主意识。为什么我们有时在重大事情面前，在迫害压力面前，在严重病业假象时，反而还能精神起来，能向内找了或做好了呢？因为那时候主意识觉得事态严重了，甚至关系到生死存亡了，那时候就精神了，主意识不干了，就把大脑和肉身的控制权夺回来了，知道要认真学法了，知道要重视发正念了，知道要严格要求自己了。一回到法中，主意识就变得强起来了，三下五除二就把邪恶除掉了，这边就正常了。但是这时候的正念是逼出来的，还没从内心真正认识到正法修炼无小事，没有认识到修炼的严肃性，认真对待平时思想中的一丝一念，思想中错把做事当成了修炼，错把修炼当成了工作，错把不被迫害、没有痛苦当成了修炼的目的。因为若把做事当成修炼，那么事情总有做完的时候， 做完了事，那就可以放松放松了。若把修炼当成了工作，那工作就要下班，上班时能把自己当修炼人，下班了还能把自己当修炼人吗？若修炼的目的是为了不被迫害，不痛苦，那么迫害一过，或环境宽松了，没有了压力和危险，身体舒服了，那是不是就失去了精进的动力？所以我发现自己在这么多年来，同样的问题反复出现，在看上去的小事之处，同一个地方多次摔跤，问题就出在这里。在压力和磨难中，我的主意是精神起来了，精进一阵，过后又放松，压力和磨难又来了，又精进一阵。我现在才看清，这样的精进根本不是真正的精进。那就像精神病院的精神病人，在大夫拿起电棍一下，他主意是精神了，不说胡话了，那是害怕被电。原来的那种精进的原因是出于求安逸怕痛苦的假精进，用常人的话说，那种假精进就是自欺欺人。我们从修炼的角度看，那就是平时主意识太弱，关键时刻才总是被邪恶反复的麻痹和欺骗。虽然有修好的一面被隔开的因素，但我现在发现，如果把这作为自我开脱的借口，那也会被邪恶利用，钻空子来麻痹自己。师父从来没有给我们说修好的隔开了就可以放松了。我看主要的原因就是自己的修炼目的不明确，不能高标准要求自己造成的。其实从更深的角度来看，还有根本执着没去的因素。也许自己当初来修炼，就有消灾、去难、治好病、过上好生活的根本执着在里面。虽然修炼这么多年，做的事也不少，但那根本的执着去没去呢？也许并没有去掉，而是掩盖隐藏起来了。所以这些根本的执着障碍了自己真正的精进。师父告诉我们，我们是有针对性的，真正的指出那颗心，去那颗心，那么修的就非常快，渐转法轮。我认识到，在师父的安排中，执着和人心暴露出来，正是去掉他们的好机会，是去掉他们的前提，而不是邪恶应该迫害的借口。看到了执着，重视起来，去掉他们就是了。即使一时没过去，跌倒了，赶快爬起来，继续走就对了。但我们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不断用高标准来要求自己，而能做到这一点，必须使自己的主意识强起来。而要使自己的主意识强起来，就要同化法和时时能在法上。而要同化法和在法上，就得学法入心。我发现，我们真正学好了法，是做好一切的前提。师父给我们讲，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见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我看到很多同修的交流文章中，要学法入心，背法是一种好的方式。特别是在长期在各种磨难中的同修，横下心来试一试，别让宝贵的时间在消沉、颓废、无奈和自怨自艾中白白流失。时时把自己融入法中，那才能精进起来，那才是真的精进。个人认识，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放淡对亲情的执着》，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4月20日。我在修炼的路上，在执着亲情方面经历了几次大的考验，这个过程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过亲情关的过程是师父的法指导我走过了这段修炼路程。 第一次是在2015年诉江以后，我诉江时在控告状上留的地址是儿子家，因那时我在儿子家看孩子，电话是我的手机号。那个时候儿子家所在地派出所的警察多次打电话骚扰我儿子和儿媳，他们感到很大的压力，他们对我产生了怨气，于是我儿子要和我谈谈。在谈话中儿子态度很差，指责我不该诉江，一个老太太能起多大作用，这不是拿鸡蛋往石头上碰吗？并责令这样的事情不许再发生。我没做到忍，虽然没和他吵，但态度也不好。事情过后，我一直过不了这个坎，完全用常人的心在对待这件事。我心里想，这是我的儿子吗？我含辛茹苦地把他养大，反过来他来教训我，心里那个委屈总是过不去。也知道这事情在控制着我，可就是想不通，干扰了自己的修炼。我想这样不行，我得改变自己。我试着站在他们的角度去思考这件事，通过反思找自己的问题。在诉江前没有和他们沟通，把事情说清。他们作为常人受到那么大压力，把火发到我身上可以理解，那么我感到委屈是亲情作怪。师父说，执着于亲情必为其所累所缠所磨，抓其情思搅扰一生，年岁一过回忆晚也。选自《精进要旨修者记》。反复地学了师父这段法，我豁然开朗，这不正是在说我吗？学法这么多年，这个情还是那么重，我感到很惭愧。那么作为修炼人，放淡了亲情，感觉一身轻。由于我心性转变过来了，于是我心平气和地和儿子沟通，获得他们的理解，解除了他们心中的怨气，使我在修炼路上又上了一个台阶。修炼真是不断去执着心的过程。本来以为亲情关过去了，可是遇到事情又用常人的理去衡量，又出现了第二次亲情关。那是从2017年开始的，女儿出现婚变后涉及财产分割问题。本来这件事与我无关，那是他们的事，但是心里总是放不下，就连打坐发正念也在想这件事情，静不下来。我感到那一段时间状态很差，自己空间场很浑浊，自己也意识到是不正确状态，就是去不掉。通过静下心学法，悟到是学法不够，这个情没放下，没有彻底的去掉它。我反复学习师父的讲法，师父说，那么作为一个练功人，一个超常的人，就不能用这个理来衡量了，要突破这个东西。所以有很多从情中派生出的执着心，我们就得把它看淡，最后完全放得下。选自转法轮。学法中认识到，你跳不出这个情，你就修不出来。所以我们修炼过程就是不断地去掉各种执着心的过程，亲情也是一种执着，必须无条件地去掉它。这个过程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才过去。由于提高了悟性，再遇到问题就能够用法来要求了。后来多次遇到这类事情都能坦然面对。有一次孙女给我打电话，说是想我，哭哭啼啼让我去她家。因为是我一手把她带到三岁，对我感情很深，现在不需要我带了，我回到自己家里。我自认为这个情放得下，不去想他，但是他一给我打电话，哭哭啼啼地让我去他家，我的心就又动了，心里很难过，就想去看他，但马上意识到这又动了亲情，立即去掉他，结果这件事处理得很好。说到底，执着亲情，它的根本是个私字，为私为我，是阻碍修炼的障碍，一定要彻底去掉它。师父说，那个情是物质存在，因为你自己得去修它，从你思想上改变你自己，让它不再产生，但最后存留下的一点东西都给你去掉，那个时候你就纯净的非常纯净了。修就是修人的思想，从思想上变过来，你的思想纯净到什么程度，那就是果位。选自转法轮法解。我感到自己在这个方面虽然有所提高，但是还要不断地修去各种执着，做到时时处处在法上，用法来要求自己，才能走好师父给我们安排好的修炼路。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